健康的自我形象，讲员是周湘雄牧师。好，我们请教务主任方立慧老师来帮我们介绍讲员。
我们很高兴周牧师到我们当中来，虽然我过去不认识他，但是我看到他的资料里面啊，从地缘上我们是有关系的，因为他从中学的时刻就在高雄读书，在小港国中，现在大明中学，所以跟高雄，他说他末会以后今天第一次再回到高雄，所以我们很感谢主。周牧师是华神毕业，他毕业以后他就在贵格会，台北大安区贵格会牧会了14年，他的人数从20个人增长到140个人。那现在呢，他是在那个嘉义活水教会哈，他人数也是从100个人增长到了300个人。我们相信神在他牧会的这一段时间很使用他，也使得救的人数加增在教会。所以在25年的当中呢，贵格会起初呢是从一个从开始去关心一些弱小的教会，那担任了年会主席的期间呢，他很重视的是教会间彼此的尊重，那尽力提供了人力跟物力哈。所以我们相信这个教会也是一个给的教会，所以上帝就这样祝福了。那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交给我们的周牧师。
谢谢方主任的介绍。主任，各位同学，大家平安。能来圣光与弟兄姐妹分享神的恩典，真好。谢谢邀请我来的同工。那我主要讲到，我一开始的时候，我就会来先祝福同工，盼望透过今天的信息，弟兄姐妹能得到神的恩典。同样的，我要盼望透过今天早上的信息，使你能够听见神向你说话，让你的灵命能够突破，以至于你能够得着凡事兴盛、身体健壮、家庭温馨的恩典跟祝福。对不起，对，我的电脑刚才的荧幕是小的，现在荧幕是大的，谁能帮我把它荧幕变成小的？对，这个电脑这边可以都看到吗？全荧幕，但我这边看不到。对，我这边看不到，能够可能恢复原来的，它我上面还有。
他那个。这个吗？
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个一零，对，刀刀那个吗？到底了，这样，这个，
800-600
啊 ，OK。
现在是太小是吗？
对，太大。
太大，要
它很大了。
对对。
800-600啊，这个。
现在这样字会变大。
这边小，这边小，这边小，
这边小，
这边小，因为它超过荧幕了，它超过我。
它能
这个。
一边给800-600。
800-600。
可以这样。
对吗？
来试试看。
哎，好，可以。好，对不起，我其实已经很急了，因为哈，我每个礼拜讲到至少一个小时，那现在就，我希望能够35分钟能够把我今天要分享完。我第一次来高雄传讲神的话语，所以我很珍惜、很看重、也很感恩。我在小港成长，我在小港一个眷村中长大，我不是读小港国中，我读道明初中跟道明高中。那35年前我去台北读书，当兵工作，念神学院牧会。12年前我来到嘉义，那我第一次在这边分享神的话语，所以我真的在一个很特别的感觉。虽然早上嘉义下的雨很冷，那我们来到这里，但感谢主，高雄没有下雨。 我盼望今天早上我分享的能够让你们得到帮助，让同工们能够得到帮助。两个礼拜前同工们问我我要讲什么，我讲自我形象，健康的自我形象，活出健康自我形象。但是因为我为什么讲这个题目，因为我真的看到，因为我自我形象的改变，看到我家庭的温馨，看到教会牧会的突破。所以昨天，但是我昨天在教会讲的另外一个题目叫要埋下去，所以我们同工讲，牧师这个题目更适合在九月。所以我昨天晚上几乎真的熬夜，真的整理了一下，你知道圣诞节很忙，又忙完了到昨天应该休息了，我整理了一下，我希望能够40分钟内把这两个篇放在一起，希望很快的让你的帮助希望有帮助。我不知道我已经有印讲义了，好吧，您可以看讲义哈。那因为我从学校得到很大帮助，我从小在附近在小港聚会，我看到那彭院长还有陈卷生会去我们那帮助我们牧会去实习，所以我真的是存一个感恩的心来分享。但是我今天不是讲道，我今天分享见证，分享在20多年来我在牧会当中神如何怜悯我，如何帮助我。对不对？想一想你的自我形象如何，你的自我形象好吗？你的自我形象健康吗？活出美好的一本书的作者约尔牧师他说，一个人永远无法超越在他自己心中所拥有的自我形象。2006年10月份中国广湖南省的电视台有一个节目，有一个影报新闻，有一个画面叫猪追老虎，猪怎么可能追老虎呢？因为小老虎出生后，虎妈妈不愿意喂它奶，正好附近的猪妈妈也生了，所以这两个小老虎就跟猪群一起成长吃猪的奶。那成长后，小老虎到了半年后，他发现到他会变成年虎，那个虎威已经出来了，但是他还是跟一猪一起抢东西吃。有一次当他们吃猪食的时候，这群猪兄猪姐就追着他们满园的跑，哎呀，那个猪追老虎的画面就被那个电视台捕捉到了。猪怎么可能怕老虎呢？因为老虎怎么会怕猪呢？因为老虎跟猪一起成长，所以老虎里面的自我形象是猪。活出全新的你这本书里面的有一个人，他叫柯利柯利是美国一个很大公司的执行长按人来说他不可能成功的，因为他不但体重超胖而且他小时候因为意外变成了长短脚按人来看他不可能成功，而且他是在一个以男性为主导的公司的唯一的女性所以他每次走路的那个姿势，他的身材，别人在后面指指点点，用恶毒的话甚至羞辱他，甚至当面给他难堪。然而柯利却不在意，他不受外面环境影响，因为他自己知道他是谁，也知道他的工作上的够专业了。他知道他是神的儿女，神的公主，他知道他在专业上非常有把握，所以别人否定他、为难他，他不受影响。尽管外面种种的因素对他不利。然而他在公司里面他的职位却节节高升，后来他成为那个公司里面唯一的女性，也是这个公司的执行长。他如何做到的？柯利的秘诀在哪里？因为他有非常健康的自我形象。身为基督徒的他深信他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他心里面有健康的自我形象，他是知道他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同学们，我们一起来念创世纪1章26节，请。因为神的形象，他知道刚刚那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形象，因为他确信自己生命里面的内在价值，以至于他不必一味的追求别人的肯定，其他人对他的否定、批评、嘲笑、摇头，他完全不受影响。当下他能够活出最美好的生活，不是因为他是基督徒，不是因为他是很多基督徒甚至传道人都活得不像柯利，都没有活出那健康的自我形象。我要说我就是这样，至少我的自我形象过去长时间很不好。我不知道你们你的自我形象怎么样，我有很长的时间我认为人活在世界上太痛苦了，所以说 人生如苦海，苦海无边，我想我们都听过啊。不但如此，存在主义的学者认为人存在是无法挣脱罪恶绝望的沼泽啊。丹麦的存在主义齐克果怎么说，最严重的疾病不是癌症，而是绝症绝望，也就是不能接受自己不想要的自我，最后失去自我。异乡人的作者卡缪他怎么说，实际上人生是了无意义的，没有意义。哎，这是我以前的人生，这是我的想法。所以存在主义认为什么呢，他说人就如同抱着死亡的地质大任，随时会死亡，充满了绝望，何等的悲观。因为他们排除对神的认识，存在主义这群人不认识神，因此他们对人生充满了绝望。这些人因为绝望对人生没有意义，所以很早就去世了。齐克果42岁就去世了，卡缪好一点，47岁。如果不认识主，我已经离开了，因为我都比他们大很多，我已经不在这世上了。感谢主，在基督耶稣里面被更新，就有个全新的生命。过去我很受这些思想的捆绑啊，人生如快就是捆绑啊，我被这些捆绑，所以我长期活在非常负面的自我形象当中，不爱自己，不能接受自己。这是我过去的负面的自我形象。赵永基牧师形容这个属灵的疾病为自我形象的唐氏症，也就是自我形象的那个低能儿。被这个感染的人类最严重的致命疾病是什么呢？就是这种自我形象的唐氏症。我自己认为是病态的自我形象。这种病态的自我形象有4种现象，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能够一一的讲啊，就是中毒的现象、疾病的现、不幸的现象，我上面讲一下，有我可以自己去看哈。那还有胜利的现象，还有失败的现象。哎呀，我一点喉咙不舒服，我感冒，真的感冒了。哎，现在我有点不舒服，我宣告我在基督耶稣，我是健康的，我是健康的。哎，发现了，这几年我没有感冒。啊，你知道那个口里有祝福，一点小事有的，我失败了，我失败了，但现在不是，靠着耶稣我会得胜，形象开始改变了。哦，求主帮助我们那自我形象的改变。我记得圣经上说，当以色列面对耶利哥的时候，12个探子去，10个面对耶利哥，他们看到巨人的伟大，看到敌人是巨人，他们是蚱蜢。哎，我就发现我以前就是这样子，虽然我从小在教会长大，我看别人困难是多大的，跟巨人一样，那我看我自己呢，我是随时要被踩死的蚱蜢。哎，我以前这样看自己，负面的自我形象唯一的好处，我走路都低着头，以至于我常常会捡到钱。我现在变健康了，我不捡不到钱了。感谢主，我捡不到，上帝从天上给我，不从地上捡，从天上给。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会有负面的自我形象？为什么？因为我的原生家庭，父母从小就没有读什么书，很贫穷，为了经济，天天吵架打架，上法院离婚。所以我从小有个印象，贫贱夫妻百事哀，我要赚天上赚多点钱，我们家会幸福一点。感谢当我认识主后，我虽然学商，我离开了，我就不去赚钱，我想服侍主是最棒的。不但如此，现在道明中学很好，我们那时候道明中学没那么好，所以我那时候道明中学500个学生，那不是500个高中生，可能能考上大学的就1-2个。那个时候，现在很好，我知道，我高中联考2次，最弱的一个学校，那时候最后面的一个学校是冈山高中，我都没有考上，我2次都没有考上，从小我就好赌，爱打架，因为眷村嘛，因为就是这样，为什么我会这样？因为我父母给我的 DNA， 因为这是我们家的基因。信主以后，我虽然很喜欢这点经文，我们再一次好吗？一起来，请。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
我很喜欢这点经文，全新的。但是哥罗西书那里又怎么说？穿上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从知道到做到，全世界最远的距离，从知道到做到， 从知道中活出来。我知道我有权信任，但我活不出来健康的，怎么办？感谢主，在主里面，我慢慢的，我知道那个难，我就来到主的面前，靠着圣灵不断的改变。我在牧会18年，也就是7年前，我在牧会18年，我7年前，当我牧会遇到瓶颈，那时候我们教会已经到150个人，但看起来不错，我实在觉得不能突破，不能突破，为什么不能突破？问题在哪里？我还不是很认真。我未来来这边，我觉得我每天讲章在教会都是写逐字稿。我昨天这个礼拜，因为已经我讲完2堂了，那已经真的忙了。我昨天还是在那里写逐字稿，在打电脑。那我很认真，也很殷勤探访，但是教会就是不能突破。7年前，一个传道人跟我讲，你去韩国看一看。我就去了韩国，一次又一次。以前我就去过了，我去了，不要去重复音教会，因为我觉得为什么要到那里的？台湾不比那里差，我就是不去。我去了，过去这一次我就，他建议我去看一看，我就去了。他说你去不是参观访问，你能够拜师学艺，你试试看，你去，我一次又就去。这几年我去了18次。最大的帮助不是什么方言，不是什么圣灵充满，自我形象改变。那这就是帮助，让我自我形象开始改变。因为我自我形象开始改变，越来越健康，教会就开始有所突破。刚已经说到，其实我们祷告会最大的突破，本来我们祷告会我一直盼望突破40个人，就是没有办法，20多个人。现在我们祷告会有2堂，加起来超过120个人，每个礼拜超过120个人。只是崇拜也是想突破，但是感谢主，我们最近已经突破300人。那今年圣感恩节1月22，我们告诉同工们，我们来做一件事情，全教会总动员，一人带一人信主，希望能够那天我们希望能够有500个人来，结果那一天我们来了600多人，最少让我们同工开始服侍，开始知道怎么热情开始服侍。感谢神，这些数字的后面不仅是神的恩典，还有许多人的流泪的祷告，还有许多同工们热情的任劳任怨参与。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因为我的自我形象改变，否则我会成为那看不见的蓝图教会复兴蓝图教会蒙福的那个看不见的关键的那一只手。因为我可以否定这一切，我可以否定，我可以给他唱反调，但是感谢主，因为我自我形象改变，我会欣赏同工，我会鼓励同工，我就看见同工一起来。这几年教会呢有所突破，除了我自我形象改变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感谢主，我觉得我一半讲了一篇信息，我希望同工能懂。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埋了够久了，我埋下去够久了，我们来读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好吗？请。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呵护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这段经文的背景谈到主耶稣要离世，当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也就是说主耶稣在地上的工作要快告一段落了，他快上十字架了，他快跟门徒离开的前夕，他告诉门徒多结果子的秘诀，也可以说是基督徒的丰盛生命的秘诀，对我们传道人来说，也就是说我们侍奉主能突破的秘诀。什么是我们侍奉主能突破的秘诀呢？我们再一次来读约翰福音12章24节，我们一起来，请。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乃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一本圣经叫做简明版圣经，他说死了就是外壳腐烂消失。什么是耶稣告诉我们多结果子的秘诀？什么是耶稣告诉我们服事突破的秘诀，生命成熟的秘诀呢？就是要埋下去，要埋下去。我在说一定要埋下去，一粒种子如果埋在地里永远是一粒，唯有埋下去产生变化， 这个种子外壳虽然会渐渐腐烂看不见，但里面其实已经开始向下扎根发展，向上生长结果。小树苗怎么可能变成大树？一定要埋下去啊！如果盆栽要埋下去才有可能变成大树啊！很多同学都去过了埃及跟以色列啊，在埃及的博物馆里面有许多3500年前法老王的陪葬物品，是从金字塔里面挖出来的。特别馆内有一大堆西瓜子，但这个是假的哈，我需要让大家看得更清楚啊。有些西瓜子，跟现在的西瓜子是一模一样，所以，但是3500年前这些西瓜子放在一个木盒子里，到现在还是一粒一粒的种子。如果一粒西瓜子埋在地里，外壳虽然烂掉了，里面的生命却开始成长。会结出一颗颗的大西瓜，大西瓜里面又有许多的小种子啊。那这些种子再放下去，再放在土里，再埋下去，会继续结出一颗颗的大西瓜。如此下去可以生生不息。这是耶稣教导我们的生命丰盛的秘诀。我们侍奉者要突破的秘诀就是要埋下去，唯有埋下去才能结出许多果子来。当结出许多果子的时候，父神才因此得荣耀。约翰福音15章第8节，我们多结果子，父就因此得荣耀。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盼望未来的日子能够多结果子，如果你盼望能有丰盛的生命，如果你盼望越侍奉越甘甜，有时候我们越唱越痛苦，服侍毕业后服侍在教刚开始很快乐，越唱越苦。如果你盼望真的能唱越侍奉越甘甜，如果你盼望你的家庭能让人羡慕温馨，那你一定要在下面3点不断的埋下去。下面是3点，我要跟同学们分享。下面你要不断的埋下去。第一点，埋没。当一个种子埋在地里，外面就会看不见，这样就称为埋没。外面看不见，就是这个埋是外面虽然暂时看不见，里面却开始做工，里面却开始产生许多变化。也就是说，当你埋没自己、隐藏自己的时候，人看不见你，神却在那边工作。当你刚刚开始到教会服事的时候，人看不见你，你任劳任怨的在那摆上的时候，人看不见你，但是神却一直在你的生命里面工作。我们初期到教会，我们要懂得怎么埋没自己，怎么隐藏自己，才不会好高骛远。埋没自己，默默的踏实的苦干，才不会锋芒毕露，才不会被人排挤。当你埋没自己，虽然别人看不见，虽然没有掌声，但是神就在你身上渐渐工作。同学们，想一想，神所使用的使徒保罗那么被神使用，使徒保罗有没有经过长期间的埋没呢？使徒保罗有没有呢？当他在大马士遇见耶稣后，他在大马士那附近旷野传福音3年，他在自己的家乡默默的服侍7年。所以保罗被神大大使用之前，他大概有10年之久默默的埋下去。很多年前，华神的院长黄子佳问那些毕业生，问我们一句话：你肯为主埋下去吗？你肯为主埋下去吗？今天教会界的问题就跑来跑去，你肯为主埋下去吗？我记得那天黄院长问我们：肯为主做一个被人看不到、不被人注意、没有任何掌声的小传道吗？感谢神。那天我回应我愿意，我当时说我愿意，因为当时很多我们的校友一毕业，在一个教会里面服侍1-2年，顶多3年就换一间教会，一间换一间。为什么会如此？很多的原因，其中主要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传道人不肯受苦，不谦卑，不愿意被改变。有一 年年长的牧师与众心堂的时候，一个不断换教会传道人是不敢受辱、不谦卑、不愿意被改变。当然你在找教会之前好好祷告，找到了就买下去。你基督堂神的牧师这样的说，他在一次华神的讲道里面，他这样说：如果传道人在一间教会里面没有好好的牧养超过五年，他根本不算牧养，根本不算在牧会。如果一个传道到一个教会去，你应该怎么样祷告？至少应该这样祷告。好，我们一起来好吗？增加大家印象，来，请主啊，你把我摆在哪里，我就要像一粒种子埋在那里，直到结出许许多多子粒来。可是怎？我听到黄院长跟沈牧师他们的分享，我把他的话听进去了。虽然我的本性不是这样，我念大学的时候，我大一选班带没选上，我拉了一群同工跟班带唱反调，我让人家听到我的声音啊！我那时候我的本性，那我念大学四年，我被别人换了几间教会，我换了十间教会，我说别人不栽培我。因为你要再给你跑掉了嘛，我换了时间，不过还好我都有去聚会了啊。有人就念到我就不聚会了，我都还有去聚会啊。那我的本性是买不下去的，嗯、啊。然后我不断的祷告，我知道买下去很重要，因为老师们的教导、长辈的教导，我知道买下去重要。我的妻子我一直鼓励我要买下去，要买下去，你才会学会，否则你就会一直在重修，一直在重修。我们服侍第一届教会，那我在政局院一年级的时候，我们就在这教会服侍了，那服侍那个教会是在台北市，那比这个差不多小一半，一个公寓的六楼，30平，只有二十多个人，那我想这是我的跳板，我毕业一定会走，毕业我两三年我想我一定会走，不会在这待太久的。但是当我要走的时候，我师母就说：“你还没学会，你继续熬，你要在这里待。”啊，结果感谢主，我在那里一待14年，那只要从20多个人，后来到只要你来教会做礼拜迟到，你一定站在后面听到。因为30多平挤了100多个人，挤了140、150个，你一定站在后面听到。其实迟到不能怪他们，因为台北市停车太难了。他们来的叫王弟兄当时住树林。已经从树林开车到台北，绕了好久，终于找到地位了。上了教堂，已经没有位置了，就是这样。但当我买下去，我看到什么恩典？我什么时候会？我为什么会来嘉义？后来因为嘉义老牧师退休，那贵格会的许多长辈告诉我，这是贵格会第一间教会，你一定要来，你一定要来。后来我们很多长辈劝我们，我们就来了。12年就来到嘉义，转眼12年过去了。主日时刻我会继续埋下去。各位同学，如果你想将来变成更多的使用，你如果想真的能够让人更多的用你，你一定要先埋下去。埋下去你才会改变，到关键的时候你不埋就重修，你熬过去就学会了，熬过去就学会了。一定要先买下去，才能让神更多的使用你。我不是别人不要我，我在台北那么多年来，很多教会找我们，高雄那个全真教会，那个以前庄东杰牧师当会督的时候，他到我们家找我，我说我在开会，他等我结束，他跟我讲能不能你来高雄啊？第二天我们的一个长辈就跟我讲，你不能走，这里需要你不能走，那我就顺服他，因为我弟弟在那个团里，我就顺服。我有很多的机会，但是我师母说你没有学会你要埋下去，因为你的个性的我还太大了，所以第一个埋就是埋没就埋下去，因为刚刚毕业埋在那个地方，直到谁让我们生命学到一些东西。第二个埋，埋手的埋，埋手的埋，这是一种埋过苦干的操练，可以用埋手来表明。当你埋手在神的话语里面，属灵书刊里面，才能够对神的真理更加的体验。就在这样的埋手的过程中，你已经埋在神的荣耀当中。啊，彼得摩西上山40多夜， 天天与主与神面对面谈，面对面谈话，埋首于神的荣光跟真理中。当他下山的时候，不知不觉他的脸上就有光了。当我们下功夫埋首在神的话语里面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开始为主发光。所以我们做传道人，我们不但埋没，要埋首，埋首读神的话语，不但读神的话语，我觉得我们要多读属灵书刊，多读些好的书，否则那时候我们没有客观的思想，没有尝试，传道一定要多读书。我以前是不喜欢读书的人，我被我太太刺激，她常常一个月读好几本，我又读的这本书我又读完了。那感谢主，我以前说你讲给我听，她就讲给我听，我好像要给我读很多书，都还讲给我听的。那现在我还呢，书的话我自己读，我就一直在读，我不但喜欢读书，我读很多伟人书，属于伟人传，为什么神用他？一定有原因的，我就找出用他的原因在哪里。还有，我很喜欢读好的讲章。我把几乎把那个林院长、林道亮院长的、陈宝龙牧师的很多好的牧师、赵荣军牧师讲的都买来，有十六都读。为什么还要这样讲道？我现在用他的讲道。为什么还这样讲道？我为什么预备半天？原文查了半天，我讲了半天，大家都在睡觉。但是你看，现在我们这讲道，大家还在说话，叫牧师。以前是表都没有动了，然后中表坏了，你知道聚会最痛苦的时候是别人拿表起来，现在表是做电子的，以前是那个什么，我的表都没有动，现在不是。我觉得现在我讲到快讲结束了，讲完后他们到讲台上来祷告，就是帮助我们，我们要改变，就是带领我们那我想这第二点哈，多读，我觉得学校已经讲很多了，我真的觉得除了神学的外，多读一些书，那个伟人传，多读一些好的讲章。我们在学校学讲道的，先学演讲学，再学讲道一、讲道二、讲道三、讲道四，学个半天，对不起，我觉得是很棒，但是不如多看一些好的人的讲道他们怎么讲的我的有个老牧师告诉我，你就在用我的，对吧？凝帖。明天这些毛笔，这就你就要看我的我问过林道亮院长，我能不能用你的奖章，他说我就是要你用我的。我问过什么罗牧师，要不我能不能用你的奖章，他说我就是要让你要用我的。我后来发现到真的是这样。有一次施布真的学生被人家请去教会，一个很大家要请他来教会牧养，请他讲一篇道，讲完后执事会就开会，哇，觉得他讲得很好，大家都觉得要邀请一个同学成为教会指挥牧师。但是有个老执事就举手了，且慢，因为这篇讲道我听过了，是他老师施布真讲的，他们就去找了施布真，施布真牧师说没错，这是我讲的，但是我也是听来的。我的同学告诉我，我们一起毕业的25年前一起毕业的，他说我不看别人的，我都自己写，我都看过，我都只看圣经。所以他们教会20年来还是10个人，还是这样子。因为我是觉得那是懒惰他觉得我最认真，我最查圣经，有的时候我觉得是懒惰，是不愿意对付自己。我真的鼓励要埋首在神的话语上，也埋首在一些好的书上最后一点，埋葬。什么是埋葬？埋葬就死去的意思，先死才能埋，死了才能埋，才需要埋，不死埋就要活埋所以埋葬有两方面的意思第一方面，所有的肉体的表现都要靠着圣灵来支持，都要靠着圣灵来支持因为肉体跟圣灵相争，圣灵跟情欲，情欲跟圣灵相争，圣灵跟情欲相争。曾经有位长辈提醒传道人说，传道人依然会骄傲，会争名夺利，会不顺服，会贪财，甚至会淫乱。所以他要我们天天不断的追求被圣灵充满，靠着圣灵致死肉体的邪僻私欲。肉体一定要死掉，肉体一定要死掉，才能活出耶稣的荣美。穿上救人，这脱去救人，穿上救人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圣灵透过神的话语渐渐更新，正如耶稣的形象一样。我们要靠着圣灵致死劳碌。坦白说很不容易，为了时间的关系，经文我们就不念了这个月初我到桃园参加一个城市转化的聚会，是由乌干达来的穆约翰牧师所分享的。他在信息中说，城市要转化，牧者必须连结，牧者需要成为好朋友，城市才怎么转化。 信息当中，信息后他要我们祷告，祷告的时候圣灵光照我，我有很长一段时间，也不是很长了，半年了，没有参加联合的聚会，因为我对一个牧者有意见，他看到我们家越来越多祝福，他的话好酸啊，我就讲我不要去了，我们虽然没有吵架过，我觉得他这样的酸我觉得很不舒服，所以我每次开联合聚，我就叫我们的传道人请你去，我传道人去，我不去啊。然而我牧会二十多年了，你看我的我还是很大啊。然后那天在祷告的时候，圣灵光照我，光照我，骄傲，我的老我还没死掉，我向神认罪悔改，我向神祷告，圣灵给我力量，给我力量，我回去要跟他成为好朋友。不但如此，祷告完我就跟我的师母讲，我愿意跟某个人成为好朋友，你提起我啊。感谢主，二十多天过去，我们有很好的互动。坦白说，真的不容易，尤其他比我年轻，他们就要对我们笑，真的不容易。但是我要去爱他，因为为什么？因为面子，因为面子啊。那个二十五节，你记得刚才我们念的二十五节怎么说？你记不记得？二十五节，小孩的二十五节，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为在这世上呵护自己生命的就保有生命直到永生。什么是死掉？就是让我们不爱惜自己的生命，把面子定在十字架上，就是因为面子让我们好多放不下去。如果能够埋葬，第一个，所有的肉体的表现靠着圣灵致死劳碌；第二个，愿意为了福音，为了主舍己，愿意舍己为人，不再为自己而活，愿意为主，不以自己的利益为前提，不是自我中心，会常常想到别人的需要，想到不信主的人的需要啊。这个主给我们留给我们的榜样，耶稣就是那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想到我们想想耶稣的见证，他从荣耀的宝座上来到马槽里，冰冷的马槽中，从马槽长跑时间就被因为希律王的罪状逃到埃及，不是现在坐飞机坐车，他们说是真的是长期奔波慢慢的旷野，耶稣要逃到埃及，后来又回到哪里？没有回到耶路撒冷，回到拿撒勒。拿撒勒是怎么样的地方？书上说是一两百个人的小村庄难怪那里那当事人会说拿撒勒会出什么好东西，拿撒勒会出什么好的，因为太小了，名不见经传。耶稣却在那里埋没了三十年，在那里隐藏了三十年。哎，这就是舍己为人。耶稣舍己为人，耶稣就是那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到今天结出许多子粒来。今天全世界有六十多亿的人，有二十多亿的是基督徒，因为这一粒麦子结出许许多多子粒来。弟兄姐妹、同学们，如果你愿意舍己为人，神会更多的使用你；你愿意死，神会更多的使用你。彼得、约翰传福音的时候，官府威胁他们，他们见到耶稣复活，威胁他们说：“顺从你，不顺从神；顺从神，不顺从你们，是应当的。”当他们愿意舍己为主的时候，主大大使用他们；保罗愿意舍己为主的时候，主大大使用他们。保罗说：“我不心为念，也不看宝贵，只要希望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所领受的指示，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因为保罗为什么是大大使用他？他为主舍己，为舍己为人，所以神大大使用他。民国初年，孙万年博士在美国有博士学位，来到中国为福音上山下海，神大大使用他。最近我听说在台北基督徒零到 9%， 我不知道当时是多少。那大安区 17%， 嘉义呢 1.多%，我现在说盼我离开市场之前超过 10%， 但是不要太早达到，免得我就太早去世了。但是不容易，几十年来就1%多我盼能到 10% 同时我在教会最近鼓励弟兄们把儿女分能给主，全世界服侍主，三个孩子，一个当传道人，两个一个当传道人，一个呢全部当传道人那你呢？感谢主，我们孩子真的很优秀，但我们把孩子分给主我们老大在台师大念音乐研究所他已经决定毕业后就全世界服侍。那老二女生念大三，学业告一段落，她全世界服侍主。我很感谢神， 十多年前我听到那些长辈告诉我们要埋下去，我听进去了，所以今天我自我形象开始健康，我有一个令人羡慕的家庭，心中真的充满了感恩。所以我早上来这里不是讲道，对我讲很快，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见证分享，希望我所分享的对你们有一点点帮助，愿上帝祝福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座前，谢谢你让耶稣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架上，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有新的盼望。圣灵，谢谢你，我们承认你，我们欢迎你，我们迎接你，我们依靠你。圣灵，求你恩待每一位听见你话语的同学们，当他们听进去遵行的时候，让他们都成为蒙福的人，成为你所喜悦的人，能够被你大大使用，翻转高雄，翻转台湾，让华人教会成为荣耀主名的教会。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愿神祝福大家，阿们。